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0月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地空导弹谋旅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着力把学习贯彻的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努力锻造能征善战的精兵劲旅。
新闻聚焦：国庆假期，武警官兵坚守执勤一线，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出行。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防空旅开展跨昼夜实弹战术演习。
环球军情，新一轮巴以冲突满一年之际，黎巴嫩真主党称巴勒斯坦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抵抗。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新型高超声速导弹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连日来，西部战区空军地空导弹谋旅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在学习过程中，党员干部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并且积极带领官兵把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努力锻造能征善战的精兵劲旅，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邓栋之、杨进元的报道。
金秋时节，西部战区空军地导谋旅任务分队千里机动到高原陌生地域进行训练，在快速搭设完野战指挥所后，党员骨干就迅速集合到帐篷内，听取旅党委常委围绕如何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所进行的集中授课，并结合如何提高抓备战打仗的能力主题展开热烈讨论。旅政治工作部崔学强介绍说，为抓好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近段时间旅党委一班人带头学习，精心备课，结合驻训任务实际，分头到基层一线授课辅导，切实把会议精神蕴含的思想伟力转化为推进工作的强大动力。
把会议精神转化落实到我们的具体工作上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作为党员干部、党组织书记，只有自己站在前、冲在前、干在前，才能立好标杆、带好队伍。
思想改造走在前，领兵打仗敢争先。自今年6月中旬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闭幕以来，为深入全面系统的学习领会会议精神，西部战区空军地导谋旅党委结合兵撒千里的驻训实际，第一时间组织党委中心组、机关、基层三级同步展开学习，并结合正在开展的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通过领导领学、基层深学、官兵自学等形式，积极引导全体官兵深刻理解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内涵要义，不断强化思想认识，提升组织功能。西部战区空军地导谋旅赵航在学习交流中说，
思想改造就是向心向强的自我塑造，有了自觉性才能不断超越，有了彻底性才能坚定不移。我们在学习中系统梳理了习主席关于政治建军的系列重要论述，并联系部队建设发展实践、个人成长进步实际，深切感受到了蕴含其中的强大政治引领力、思想穿透力、实践指导力。
前期通过思想摸底，这个旅的政治工作部门发现少数官兵存在理论学习热情不高、理解认识不深、联系实际不紧等问题，为此旅里采取集中宣讲、分组讨论和成果共享等方式，组织官兵落实好学、查、思、行四个步骤，发动党员骨干利用与战士伍同的时机，晨到营连班排，走进仓室阵地，进一步了解学习情况，面对面答疑解惑，在人员动散中整齐思想，在部队机动中整齐步伐。西部战区空军地导谋旅政工干部李达：
我们组织开展了战地课堂，引导官兵用丰富多彩的事例拉近理论和实际、学习与实践的距离，官兵主动参与，学习氛围愈加浓厚。
在某高原驻训地，西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政工干部李达向记者介绍说，当前他们正在执行体系训练、新装试验、高原试训等多样化任务，部队高度机动，时间安排紧凑，如何处理好理论学习与战训任务两者关系，是各级党组织面临的新课题。
尽管任务繁重，但我们每天工作计划第一条就是督促大家跟学生物会议精神，确保学习成效。
思想定方向，理论催动力。从雪域高原到大漠戈壁，从任务前沿到留守后方，从战地课堂到网上学堂，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引领带动下，西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的官兵们坚持把理论课与实践课衔接起来，不断在系统学习、领悟要义、知行合一、转化运用上下功夫，取得了明显成效。旅政治工作部罗正峰欣慰地说，尽管多项任务压茬推进，但官兵们士气高昂，战黄沙、斗酷暑，探索形成的十多项战法创新成果在硝烟中得到检验，还涌现出一批学习训练尖子。
备战打战是军队的主责主业，抓战领战是各级党委的政治责任。我们将不断强化领战抓训主体责任，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努力。
国庆期间，在全国各地的旅游景区、重要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武警官兵坚守执勤安保一线，科学优化勤务部署，增大巡逻密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的综合报道。
尊敬的旅客您好，为了您的旅行舒适，方便快捷地通过安全检查，
国庆期间，首都北京各火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天安门广场等景区迎来旅游高峰。武警北京总队根据实时客流数量变化，科学调整执勤兵力，优化勤务部署，加大对人员密集重点区域的执勤力度，为游客出行保驾护航。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十支队张国宁：
我们加强勤务管控，同时积极与公安、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共享，密切联系联防，确保遇有情况能够有效稳妥处置。
连日来，安徽黄山、湖北武当山、贵州黄果树瀑布等热门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为确保游客安全，驻地武警官兵灵活调度巡逻勤务，在景区重要点位增派疏导哨，积极协助景区控制人流量，间距维护现场秩序。同时，他们还积极与景区建立联防、联控、联管机制，确保遇有情况能够快速到位，妥善处置。武警安徽总队黄山支队何家强：
今年是天都峰开放的第一个国庆节，我们在常态部署的基础上，科学调配兵力，加强狭窄危险路段的警戒管控，为广大游客创造一个更加舒心和安全的旅游环境。
在四川峨眉山海拔较高的核心景区金顶，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官兵携带开水瓶、急救包等器材，开展爱心便民服务，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帮助。在河南焦作云台山景区，武警河南总队焦作支队派出官兵加强出入口管理的同时，科学研判客流情况，及时在容易发生拥挤踩踏的路段增设执勤人员。在江西南昌，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烟花晚会吸引了数十万名游客前来观看。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支队官兵区分两个重点区域，有效维护晚会的现场秩序。武警南昌支队孙玉忍：
我们根据部署将人行通道进行封控，组成人墙，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疏堵结合，在烟花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引导人群分批疏散，有力避免人群过多导致踩踏事件的出现。
旅客们请注意，
昨天和前天，随着国庆假期即将结束，不少旅客陆续踏上了返程的旅途。全国各地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都迎来了客流高峰。担负上海站执勤任务的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官兵，依托车站客流大数据，及时调整优化执勤部署，确保旅客返程顺利。在厦门火车站，武警福建总队厦门支队官兵加强与公安、铁路等部门协同联动，利用网络数据实时监测，维护客运秩序。旅客陈女士：
我到了火车站以后，碰到武警很热情，看到我们有老有少，帮我们拿行李，把我们送到候车大厅，感觉到特别安心。
为确保人民群众返程安全，在青岛北站、昆明站、广安站等交通枢纽，驻地武警部队官兵采取定点警戒、巡逻防控和机动备勤相结合的方式，有序疏导客流，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防范体系。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吴峰强：
通过动态勤务管控系统，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现场情况，并根据后台实时数据分析，及时优化执勤方案，实现了巡逻勤务全程可视、全程可控，也为我们一线官兵更加准确高效执勤提供了有力保障。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防空旅近日开展跨昼夜实弹战术演习。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全流程防化保障演练，请听报道。
根据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新疆军区某防空旅官兵远程机动500多公里，按时到达预定地域，地空导弹、高炮、便携式地空导弹分队迅速占领阵地，建立指挥通联，警戒雷达和值班火器，依令进入作战状态。
东北方向发现敌机一架，距离
刚刚完成作战部署，警戒雷达发现来袭模拟敌机，地空导弹分队接到目标指示，迅速搜捕目标，做好射击准备。
5 4 3 2 1发射。
随着指挥员命令下达，两枚地空导弹应声出筒，精准命中目标。新疆军区某旅朱建伟：
在复杂环境条件下进行实弹射击，对操作技能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正是因为这样的实战化训练，让我们更加熟悉了装备性能，提高了打击精度，也增强了信心。
夜幕降临，模拟敌军又派出战斗机，借助夜暗条件对防空阵地进行空中打击。地空导弹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击落来袭模拟敌机。新疆军区某旅王保卫说，这次演习为期十几天，在近似实战的高强度连贯作业中，全面检验了部队的防空作战能力。
此次实弹战术演习，我们在实兵对抗中评估优化作战方案，检验论证装备性能，探索创新战法打法，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特约记者李孝奇、孙家辉、罗成报道。
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全要素全流程防化保障演练。
全体注意，现已到达配置地域，各班组按前
接。接到上级指令，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官兵迅速携带防毒衣、防毒面具等装备登车出发。到达指定地域后，侦查小组快速穿戴好防毒装备，驾车进入毒区，利用车载仪器侦查采样、侦检毒剂，快速标定污染区范围。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张水文：
我们的侦毒队员在穿戴防毒装备的情况下，既要克服防毒面具造成的呼吸困难，也要克服防毒衣带来的行动不便，一边要快速准确查明有毒有害物质种类，同时还要回传战场环境数据，对心理、技能、体能都是全方位的考验。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洗消组立即选定有利地形搭设洗消架，展开喷枪对车辆进行洗消，喷洒车前出对染毒地域的道路及周边环境展开消毒。演练中，导调组下达了后方指挥所遭敌小当量核袭击的特情，侦察组迅速分头进行监测，指导人员和装备转移，并引导洗消组及时进行洗消。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裘石介绍说，此次全要素全流程综合演练主要围绕化学侦察和洗消作业等多项内容展开，有效检验了在陌生地域遂行防化保障任务的实战能力。
此次演练既锤炼了实战能力，也暴露了短板弱项，我们的装备正在向小型化、智能化、箱组化转型，从过去的单打独斗到逐步胜任联合防化保障任务， 这倒逼我们不断练强操作技能，朝着一流防化劲旅迈进。
特约记者左超超、陈江林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
记者娄思佳、刘志磊报道。当地时间10月7号上午8:30，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喀麦隆杜阿拉港，开始对喀麦隆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访问喀麦隆。访问期间，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将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多支专家分队、巡诊分队前往当地医院、军队、政府机构，开展联合诊疗、学术交流、设备检修、急救技能培训等活动。任务指挥员将拜会喀方军政官员，喀政府多部门政要也将登船参加活动。此外，任务官兵代表还将赴当地学校、孤儿院、军事基地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和文化联谊，与喀军官兵举行足球友谊赛。
记者刘建超、江家伟报道。近日，空军西安飞行学院某部在西北戈壁组织保障先锋2024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活动。此次比武着眼提升部队实战化综合保障能力，通过接近实战环境的磨砺淬炼，不断激发官兵内在潜力，练就素质过硬、精干高效的后勤保障队伍。
记者徐鹏、孙贤鲁报道。陆军第72集团军近日组织预任参谋赴演训一线进行岗位实践。此次实践中，预任参谋需要与一线官兵共同参与心智力量检验、新型体系攻关和心育能力评估，为锻造懂打仗、会打仗、能打仗的新时代参谋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次小宁报道。当地时间10月7号，黎巴嫩真主党在巴以新一轮冲突满一年之际发表声明，称巴勒斯坦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抵抗，以恢复其合法权利并消除占领军。声明表示，以色列这一侵略实体已经被证明是脆弱的，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无法生存。美国及其盟友是实施侵略和犯罪的同伙。声明指出，离真主党于2023年10月8号开辟战线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这是一个站在真理、正义和人性立场上的决定，同时也是出于保卫黎巴嫩而做出的决定。黎巴嫩抵抗势力和黎巴嫩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但离真主党有信心、有能力击退侵略、摆脱困境并坚持到底。
总台记者屈胜、李超报道。当地时间10月7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加沙地带附近几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后，以军发现4枚火箭弹从加沙南部射向以色列境内，其中3枚火箭弹被防空系统拦截，第4枚火箭弹击中一片开阔区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宣称对此次火箭弹袭击事件负责，称其袭击的目标是驻扎在以色列南部霍利特和凯雷姆沙洛姆的以色列军队。在火箭弹发射前不久，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正在对加沙的哈马斯基地和发射装置进行打击。当地时间10月6号，在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德国、西班牙、巴基斯坦、美国、意大利、波兰、捷克、拉脱维亚、也门等多国民众举行抗议示威等活动，呼吁以色列立即停火止战，避免加剧平民死伤、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
总台记者周轩报道。当地时间10月6号下午，在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近一周年之际，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讲话称，过去一年，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1000多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共击落了11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还表示，这一年间，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动了774次袭击，共造成82人死亡、240人受伤。此前，胡塞武装方面曾多次发表声明说，击落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方面也曾证实有部分该款机型被击落。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0月6号发布消息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即将访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于当地时间10月9号与其会晤，双方将讨论中东安全局势。
总台记者王进燕、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10月6号，荷兰国防大臣吕本·布雷克尔曼斯到访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加强 F-16 战斗机人员培训以及对乌武器供应问题。随后布雷克尔曼斯宣布，荷兰提供给乌克兰的首批 F-16 战机已经交付给乌克兰，未来几个月还将陆续交付。目前北约成员国丹麦与荷兰共同主导一个11国参与的联盟，为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相关培训，其中包括对飞行员的培训。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的一款新型高超声速导弹。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此前发表声明称，他们使用一枚新型高超声速导弹成功击中了以色列中部地区，但这一声明遭到以色列方面的否认。随后胡塞武装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这款名为巴勒斯坦二型的新型导弹。那么胡塞武装口中的这款高超声速导弹是否突破了以色列的防御系统？我们请军事观察员周伟正进行解读。周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伟正。
那我们知道近几年关于高超声速武器的竞赛一直在上演，很多国家都努力争取在这个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种高大上的武器研制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现在拥有高超声速武器的国家或组织并不是太多，包括美国在这方面的研制也是一波三折。但是令外界惊讶的是，本来不被人们看好的胡塞武装居然表示研发出了高超声速武器。那周老师您对此怎么看？
之前只有很少的几个国家拥有这种武器，都是作为杀手锏来研发的。美国作为世界上综合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却是接二连三的失败。美国空军之前搞 AGN-183A 高超声速导弹没搞成，最终花了很大的代价，但还是下马了。美国陆军和海军联合开发的高超声速导弹暗鹰项目2023年连续三次试射失败，今年5月份的时候首次取得试射成功。让美国感到非常尴尬的是，高超声速导弹这几年却有遍地开花的势头。不但是俄罗斯搞出了多款的高超声速导弹，比如说空基的匕首导弹、海基的锆石导弹、陆基的先锋导弹，就连伊朗、朝鲜等国家也推出了自己的高超声速导弹，连也门胡塞武装也拥有了高超声速导弹，这就搞得美国和他的铁杆盟友以色列都很被动了。
是的，而且根据胡塞武装发布的视频介绍，这款高超声速导弹射程大约2150公里，使用固体燃料，具有高机动性，能够避开强大的防空系统。那根据这个描述来看，性能应该还不错吧？
从也门胡塞武装公布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命名为巴勒斯坦2的高超声速导弹飞行了2000公里，用时11分钟左右，飞行的速度超过了9马赫。一般我们说高超声速导弹，它的定义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它的飞行速度要达到5马赫以上。从这一点来看，也门胡塞武装的这款导弹确实就是一款高超声速导弹。至于说它的命中精度有多大，这一点其实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并不是很重要，能打到以色列本土就算是达到它的战略目标了。从导弹的图片来看，它是双锥体的设计，它的机动性、突发能力相对这种沉波体的设计可能会差一点，但是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之前用于打击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来说，这已经是鸟枪换炮了。也门胡塞武装也算是掌握了一个打击以色列的一个重要的利器。
好的，胡塞武装称用这款导弹击中了以色列中部，以军的防御系统没能拦截和击毁该导弹，但是以色列方面进行了否认。以色列军方称，胡塞武装袭击特拉维夫及周边地区所使用的弹道导弹曾被以方拦截器击中，但未被完全摧毁。这枚导弹呈直线弹道，并非胡塞武装所声称的高超声速导弹。那周老师对双方大不相同的这些说法，您持什么样的观点？
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经济文化中心，是以色列的战略腹地，之前这里还算是比较安全的，但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对特拉维夫发动导弹袭击， 这对以色列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它的政治影响远远大于它的军事影响。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现在他所推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都是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安全，但是冲突持续了一年，不但边境的安全问题没有解决，边境地区几十万的难民涌入到后方，现在连特拉维夫这种后方的中心城市也受到了直接攻击。以色列政府本来就承受了非常大的国际国内压力，所以说面对这种情况，以色列政府现在只能是采取这种坚决否认、掩耳盗铃的做法。之前以色列官方说对导弹进行了拦截，导弹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但是从之后媒体曝光的情况来看，与以色列官方发布的消息是大相径庭的。所以说现代战争越来越呈现出混合战的特点，冲突的各方不但是在军事上角力，在认知攻防上面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那如果说胡塞武装的导弹真的击中了以色列腹地，是否意味着以色列花重金打造的防御系统出了问题？
以色列导弹防御体系没有做出及时回应，这里面有两种可能，首先是没有及时预警。以色列目前它的防御重心还是放在北部，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所以有可能大意失荆州，没有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而且之前谁也没想到也门胡塞武装会突然拥有高超声速导弹。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雷达发现了目标，但是由于速度太快，以色列现有的反导系统不具备拦截高超声速导弹的能力，这一点的可能性更大。不但是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没有拦截，部署在红海的美国和法国的军舰也没有做出反应。
那如此看来，目前胡塞武装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在武器装备的使用和战术打法上呈现怎样的趋势？
也门胡塞武装与以色列相距比较遥远，之前主要是通过在红海攻击与以色列相关的船只，包括对美国的航母、对美国的军舰都发动过多次军事打击行动，来声援受到以色列攻击的哈马斯武装。虽然他的攻击行动并没有对美国的军舰构成实质性的损害，但是也达到了吸扰的效果，特别是对以色列的海上交通线带来了比较大的困扰。以色列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击手段，主要是通过远距离空袭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基地进行打击，重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有生力量、它的军事基地和破坏它的经济来源。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发射高超声速导弹，也是对七月份以色列空袭也门荷台达港的报复行动，但是对特拉维夫的导弹袭击明显会招致以色列更加激烈的军事回应，双方现在就是你来我往，冲突不断升级。
那么如今的高超声速武器能否为胡塞武装对战以色列增加一定的筹码？
鉴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整体实力，以他现有的远程打击力量，对以色列要构成大规模的实质性的打击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即便是拥有了高超声速导弹能够突破以色列的防空系统，但是从数量上来看，这种高性能的武器不太可能会有很多，它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好的，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一周年了，目前来看加沙战事不断，黎以之间持续交火，美国不断向中东增兵，胡塞武装也亮出高超声速武器与以色列对战。那从各方武器装备的更新、冲突烈度的提升着眼，您如何分析当前的中东局势？
巴以冲突从爆发到现在不断的外溢，现在以色列不但是没有停止对加沙地带哈马斯武装的军事打击行动，他在北部与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又出现了重大升级。之前黎巴嫩爆发的传呼机、对讲机大规模爆炸事件震惊了世界，近期以色列空军又对黎巴嫩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它的强度甚至超过了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那么作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也表示一场无极限的战斗已经开始。再加上此前已经和以色列发生军事冲突的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中东的局势现在是面临彻底失控的巨大风险。美国最近开始向中东增派军事力量，但是这无疑是抱薪救火、扬汤止沸。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美国都要为中东局势的恶化承担责任。
好的，非常感谢周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